陈家洛等众位弟兄在这大漠里边被困了，他们自己挖好了掩体，在那看着远处的这些清兵。这清兵在远处排列着阵势，一望之内他们可以看到他们，可是清兵却不往近前来。徐天红说，这可能是一计。陈家洛说，什么计呢？徐天红说，什么计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感觉敌我的阵势现在清兵比咱们人可多得多，要看现在清兵的这个人数，他们要包围上来，对我们乱箭齐发，会把我们射死。如果他要整个的冲上来和我们交手打仗，我们这些个人就会被擒。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在那里却围而不攻，这是不是计策呀？陈家洛说，是，你说是计策那就是计策，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徐天红说，现在我还说不清楚。这驼子张进在旁边说了，你呀甭说清楚，我能说清楚。徐天红说，为什么？张进说，他怕咱们，咱们这哥几个一个盯一百个，我们一可盯百，要动起手来，我们要是一撒个欢，他们这些清兵就得死几千。徐天红说，不见得不见得，反正啊现在咱们就在这瞧着，坐观后果，他们不进攻咱们就在这等着。陈家洛说，正因为我们把清兵引到这个方向来了，所以回人的队伍呢就可以有机会整顿自己的武装，我想他们会来救咱们的。这个时候这张进把附近被射死的清兵那些个弓身上带的箭他都敛活敛活抱着一捆到这坑里来了，呱往这一扔。这个时候陈家洛给众位弟兄一个个的引荐香香公主，众位弟兄一听这是霍青桐的妹妹，再一瞧这位公主那长得是容颜艳丽温雅和蔼，还有一看这姑娘大家都感觉到跟她很亲近，可有一样言语不通没法交谈。骆宾在旁边就说了，这个姑娘啊她就有点像白玉瓶上画的那个姑娘，不过呢要依我看呢，她比那瓶子上画的那个姑娘还漂亮。周琦在旁边点头，对，就是嘛。这个时候陈家洛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力气渐渐的有点恢复了。陈家洛心想，这个张昭仲可是真厉害呀，我只跟他相持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现在我这两个膀子酸软就拉不得弓放不得箭。所以陈家洛就问九哥，你怎么也来了？十二哥呢？魏春华从这坑边蹦下来了，总舵主，精神好些了吧？啊，我来跟您说。陈家洛说，好吧，那你说吧。接着又说，四哥、师弟、十四弟、新燕，你们在上面看着敌兵的动静啊，如果他们要发起进攻，快点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迎敌。他要不发起进攻，咱们就在这等着，等到半夜里，然后咱们突围。文泰来等人在上面答应，好了，我们在这看着。这个时候魏春华就向陈家洛说了，总舵主，我跟你说啊，我跟十二弟呀、啊、 奉总舵主之命到北京打探朝廷的动静，一时间呢也没有查到什么。我们两个有一天呢，在这街头上忽然间看见那个张昭仲了。呵，这个兔崽子跟他的师兄马真马道长。陈家洛说，哦，是啊，咱们把张昭仲交给他的师兄了。这个马真道长说要带他上武当山呢，好好的管教管教啊，他怎么又出来了？哦，原来是他到北京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徐天红说，你听我说呀。哎，总舵主，怎么最近你见过他吗？陈家洛说，是啊，刚才就是跟他动了手了，好险呐。于是就讲了跟张昭仲两个人交手的事情。众人听了之后感到又惊奇又生气。魏春华说，您就听我说吧，说我北京见的这段吧。他们师兄弟呀，在那个路上说得很起劲儿，正因为他们说得很近乎没看见我们，我就想啊，这个马真道长是不是跟他师弟联手骗人？哎，跟咱们说的都是谎话。我们悄悄的在后边就跟着，见他们走进了一条胡同里的一所屋子里面，到天黑呀还没出来。我估算着可能他们俩就住在这儿了，我跟十二弟就商量，咱们呐探看探看，把这个事儿弄明白，瞧瞧他们俩为什么没去武当山而到了北京城了。所以我们两个呢到了二更天，我们就跳进墙去。这两个人非同小可呀，就是那个张昭仲，我跟十二弟我们两个人加在一块儿，要动起手来也打不过他呀，更何况这还有他的师兄呢。所以我们两个呀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在这院子里边扶着不动。等了半天，就听见一间屋子里边有人声，我们两个呢悄悄的就过去了，穿过纸都不敢捅，我们生怕就捅一个不点的小窟窿也会被他们发现。我们只是在那个窗户的那个棱子缝里头，他那个窗户往下放的时候有缝啊，在那缝里边我们可以往屋子里边看。我们一看呐，那个马道长啊躺在那炕上，这张昭仲呢这个小子在地下来回走，他们两个人好像在大声地争论什么。我们不敢多看呢，矮着身子我们在那就细听。原来呀、这个张昭仲啊，他说要到北京啊料理一些个银钱，办些私事儿，说办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就跟着他的师兄上湖北武当山，他的师兄就听他的了，于是就跟着这小子就来了。过了没几天，这皇上也回了北京了。陈家洛一听乾隆也回到北京了，完了又怎么着呢？魏春华说，你听我说呀，这个张昭仲就说呀，皇上给了他一道旨意，要让他到回部来办一件大事。陈家洛说，什么大事？魏春华说，他没说清楚啊，好像要来找一个什么人。陈家洛听到这里眉头微微的一皱，隐隐的觉得有一件什么事不对。这魏春华接着又说了，我跟你说啊，总舵主，那个马道长当时对张昭仲说的那话是很严厉的，这个马道长跟他讲就让他马上辞官不做，这张昭仲呢他把皇上抬出来了， 丫头这师兄，他就说了，我能辞官不做，但是我能抗旨不遵吗？啊，圣旨能违抗吗？要是违抗圣旨，脑袋就得搬家，恐怕这武当山也得让皇上派兵给踏平了。这个马道长就说了，说咱们江山都让这鞑子占了，就算是再毁了武当山也不足为惜。这俩人呢、啊、在那争着说呀说呀，越说越僵，这马道长啊可就来了脾气了，腾的下子从那炕上的就跳起来了，他冲着这个张昭仲就说，我告诉你，我在红花会那些朋友们面前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吧？张昭仲就说了，那些个造反的逆贼，师兄你还跟他们当真的吗？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听见苍的一声，好像这个马道长把那个宝剑拔出来了。我忙凑到这个窗户缝往里边一看，这个马道长啊手里边拿着这剑，脸色都气青了。这马道长就骂这个张昭仲啊，你还记不记得师父的遗训，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一意要替满清朝廷去做走狗，你无耻之极，我今儿个就先跟你拼了。十二弟这个时候啊向我伸了伸大拇指，就是赞同马道长说的这话，说明这个马道长是非分明，大义凛然。这张昭仲呢，当时我瞧那意思他就软下来了，叹了口气，就跟他那师兄就说了，说，哎呀师兄啊，你真跟我还动着真火气呀、啊、您干嘛这么大火了啊？好好好好好，师兄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师兄，我是您的师弟，我听您的，明儿个我就跟您去湖北武当山，这行不？您把那个剑呢先入鞘，我瞅您拿那宝剑我害怕。这么一来呢，这个马道长把这个剑呢就收起来了，然后跟这个张昭仲呢就不这么大火了，安慰了他两句。这个张昭仲呢好像被这个师兄的威风给吓住了，哎，就都听这个马道长的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马道长啊就在炕上躺下就睡了。可是这个张昭仲他可没睡，他在那椅子上坐着，我们在这个窗户缝里边瞅着这小子，看他那脸上一会儿变一样，一会儿的功夫是满脸杀气，一会儿的功夫又好像有点犹豫不决，一会儿站起来在屋子里边来回走一走，一会儿的功夫坐在椅子上那腿在那直哆嗦。我跟这个十二弟呀、啊、就怕被这小子发现了，我们想等这小子他也睡着了之后我们哥俩再走。可是我们在外边等了足有半个时辰，嘿，这张昭仲他妈的始终不睡。我们心里合计呀，这小子今晚是怎么的，失眠了啊？他不睡觉了，难道说他等到天亮再睡？有好几回呀他站起来了又坐下了，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突然间这个兔崽子双眉竖起，紧紧的咬着牙，他轻轻的说了一句，大师哥。这个马道长这个时候已经睡得很熟了，微微的发出了一种打呼噜的声音。这张昭仲啊，他悄悄的就走到了炕前。说到这里呀、啊、 这个香香公主忽然惊叫了一声，说这公主不是不懂汉语吗？她虽然听不懂魏春华的话，但是感到了他这个语气里边那股阴森森的可怕的氛围。这公主有点吓得打哆嗦，她走到了陈家洛的身边，轻轻地偎在他的身上。周琦在旁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想要说话，但是终于他没说。魏春华呢正讲得全神贯注，他接着又往下说。魏春华说，这个张昭仲啊，他就走到那炕边上，突然间向前一扑，随即向后纵身，我们就听见那个马道长惨叫了一声啊，当时他就跳起来了，两个眼睛鲜血淋漓呀，俩眼珠子被那个狼心狗肺的张昭仲给挖出来了。陈家洛听到这里，那真是义愤填膺，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右手在那坑边一拍，打得泥沙纷飞，不杀这个奸贼誓不为人，我刚才不该饶他的命。香香公主从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这香香公主心里面有点害怕了，紧紧地拉住他的衣袖。徐天红已经听魏春华说过了，就尽管听他说过了，这个时候听完了仍然是愤怒难当。魏春华手中那双钩一劲直哆嗦，咯楞咯楞直响啊。他接着说，我跟你说总舵主，这马道长他眼睛被抠出来了，他忽然站起来了，他一步一步的向张昭仲走近，那个脸上那个神色让人看着害怕呀。他突然间飞起了一脚踢出来了，张昭仲赶忙的往旁边躲开，往后边退身子。这个马道长他瞧不见呢，但这一脚踢在炕上，砰的一下子把那个炕土都给踢飞出一大片来，把那炕沿都给踢断了，屋子里边当时是灰土飞扬。张昭仲似乎也有点怕了，这个小子想夺门而出，可是马道长已经抢到门口了，他抢到门口那个地方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眼睛没有了，但是他耳朵好使，他侧耳静听，张昭仲走不出去了。这个张昭仲忽然他哈哈的笑了两声，马道长听着，他听着，他听准他的部位，合身往上一扑，他左腿横着就扫过去了。可是他哪知道啊，张昭仲这个兔崽子这是一个诡计呀，他故意的引诱他来踢这一脚，他早已经把那个长剑插在自己的身前了，马道长这一腿扫过去正好踢到那剑上，一只左脚当时就给切下来了。周琦听到这里咬牙切齿，提着刀不住地砍身旁那个沙土。魏春华接着说，这个时候我跟十二弟实在是忍不住了，我们顾不得身在险地了，我们顾不得不是他的对手了，我们两人不约而同的是破窗而入，一起向张昭仲就杀过去了。估计着张昭仲这个兔崽子做的恶事他心虚了，又怕我们还有帮手，所以跟我们打斗了几个回合他就逃跑了，我们追出去了，十二弟被奸贼的金针打中，我扶着十二弟回到了屋里，想先给马道长止血。这个马道长啊就说出了一句话， 陈江露出他说的什么话。魏春华说，马道长说呀，让陆师弟和于玉同给我报仇啊。陈家洛说，他说完了话怎么着了？魏春华说，马道长说完了这句话，朝墙上一头就撞死了。陈家洛说，你们俩呢？魏春华说，我们俩此时听到外面有声音，所以我们两个急急忙忙离开这个地方，就回到了寓所呀。第二天我们再去探看，看见他们已经把马道长收殓了，十二弟被打中了五枚金针，我给他取出来之后，现今在北京双柳子胡同在那养伤呢。张昭仲说，皇帝要让他来回部找一个人，我就想啊，莫非是来找总舵主的师父？曾听总舵主说，皇帝有两件关系重大的东西寄存在元老前辈那里，虽然元老前辈武功精湛，绝不会怕他，只是这个小子特狠毒啊，如果我们大伙以为他已经改过了，说不定会中了他的奸计呀。因此我日夜不停地赶到这里来报信，在河南遇到了龙门帮的人，得知总舵主见过他们的帮主上官大哥，我就去见他，正好遇到四哥七哥他们，我们一起去找十四弟，也得知师父遇害，伤心得不得了啊。大家赶到这里，想不到会和总舵主相遇。陈家洛说，十二哥伤势怎么样？他可不轻，幸好没有打中要害。陈家洛说，不杀张昭仲，誓不为人。